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2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1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军人再次越界，南韩军方鸣枪示警。普京表示俄罗斯可能会供应北韩武器，美国表达关切。美国将禁止卡巴斯基软件在美国销售。内塔尼亚胡向白宫喊话，以色列生存之战需要美国弹药。纽约州州长签署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瘾内容。川普任内新税法，强制遣返税条款获得高院支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联社礼拜四引述南韩合谋参谋本部的讲法，当日上午又有多名北韩军人越过南北边境，在南韩军方鸣枪示警后，这些士兵又马上撤退。南韩表示这些北韩士兵是在礼拜四上午11点左右越过两韩非军事区中线的军事分界线，这个已经是这个月发生的至少第三次类似事件。6月18号数十名北韩军人跨越军事分界线后，南韩军方亦鸣枪示警。而这个礼拜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平壤，这个是他事隔24年来首次访问北韩。与此同时，北韩和俄罗斯亦签署了一份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承诺将在任何一方遭受侵略时互相帮助，但双方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构成被侵略的要件。而金正恩就为普京举行盛大奢华的欢迎仪式，并表示完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向北韩提供武器，并称这个是对西方武装乌克兰的回应。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普京的言论令人极为担忧。在访问北韩签署共同防御协议之后，普京在访问越南期间向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这个月早前他亦曾经威胁，鉴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高精度武器，并允许这些武器向俄罗斯境内目标开火，俄罗斯可能会向西方的对手提供武器。他礼拜四进一步表示，北韩可能是俄罗斯武器的一个接受国。对此，米勒说，这个确实令人极为担忧，这个当然会破坏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且根据他们提供的武器类型，有可能会违反俄罗斯自己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与该地区的盟友合作，包括南韩、日本和其他国家，以应对北韩构成的威胁。礼拜四，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准备禁止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制造的防毒软件在美国销售，理由是卡巴斯基的美国大客户包括了重要基础设施业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商务部长雷蒙多当日在与媒体的视讯简报会中说，莫斯科对卡巴斯基的影响力被认定为构成重大风险。消息人士说，卡巴斯基软件对电脑系统的特权存取，令它能够摄取美国电脑中的敏感资讯，它将恶意软件或阻挡重要更新，从而提高威胁。雷蒙多说，这项全面的新规定将会加上另一项行动， 将卡巴斯基的三个部门列入贸易限制名单中。这项新禁令将禁止卡巴斯基软件在美销售、更新下载、转售和取得许可，并会在公布后100日，亦就是今年9月29日生效，以便企业有时间寻找替代品。估计美国政府此举将会打击卡巴斯基的声誉，可能影响该公司的海外销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直接向白宫喊话，表示以色列在当前这场生存之战中需要美国的弹药，以作自我防卫。内塔尼亚胡透过声明说，我已经准备好承受人身攻击，只要以色列能够从美国那里获得以色列在维持生存之战中所需的弹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礼拜发布的影片中指控华府扣留给以色列的武器和弹药，引起华府不满。美国官员说，他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所指为何。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亦都向媒体说，鉴于我们已经提供而且将继续提供的大量支持。这些言论令人深感失望，亦都确实令我们不满。华盛顿表示，目前只有一批2000磅的炸弹交付，仍在审查中，因为担心他们会被用于加沙人口稠密的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预计当日稍后亦会会见以色列国安顾问哈尼比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以讨论相关问题。礼拜四，纽约州州长霍楚签署了两项立法，以打击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内容。这个是美国首次出台这一类法律。纽约州政府网站在一篇新闻稿中宣布，礼拜四，州长霍楚签署了这两项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限制在平台上向18岁以下用户提供令人上瘾的内容，并禁止在线网站收集、使用、共享或出售任何未满18岁用户的个人数据，除非他们事先通知这些年轻用户，并征得他们的同意。霍楚说，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正面临着由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内容所助长的心理健康危机，而纽约州正以一种新的模式来引领解决这场危机和保护我们孩子的方式。他强调，通过控制令人上瘾的内容并保护孩子的个人数据，我们将提供一个更安全的数字环境，令父母更加放心，并为全纽约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驳回了华盛顿州一对夫妇的上诉，维持了川普政府时期颁布的新税港法对海外投资科税的条款。这宗案件因对美国税法的广泛影响而受到密切关注。当日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票对2票裁定2017年减税及就业法案中的强制遣返税条款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与第16修正案。这个备受关注的税务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有权对尚未收到的投资收益征税。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在代表多数大法官的意见中说，本法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类税收，今日我们对强制遣返税条款亦持相同立场。卡瓦诺在宣读意见时反复强调，该意见范围狭窄，不会牵涉到关于财务税的激烈辩论。另外，多数大法官认为任何其他结果都可能引发对其他联邦税种的质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想留住人才，为大学外籍毕业生发绿卡。美中就禁毒合作举行高级别会谈。交换物资再次通过美国建造的临时码头进入加沙。 TikTok 挑战莫莉法案，向法院提交陈述书。中国南方多地暴雨成灾，灾民怒控官会摆拍。中共政府危害人类，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号发布的一篇访谈中说，他希望为美国大学的外籍毕业生发放绿卡，这个似乎意味着他将部分放宽美国移民政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接受直谷 podcast 节目访问，天使投资人贾森卡拉卡尼斯指出，美国需要合法保留更多高技术人才，这个对科技业非常重要。川普回应说，我想要做而且打算要做的是，如果你从美国大学毕业，我认为你应该自动获得绿卡，作为你文凭的一部分，以便能够留在这个国家。在博客发布几个钟头后，竞选团队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亦提出了美国史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以排除所有共产主义者、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支持者、仇视美国者，以及只能够依靠社会救济的人。美国和中国今年初就打击毒品和执法合作重启会谈，6月20号就禁毒合作举行高层级会谈。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二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集团和总部位于加州、与中国地下钱庄勾结的组织合谋，对贩毒所得超过$500,000进行洗钱，美方起诉了24人。白宫全国毒品管制政策局主任古普塔在会见公安部部长黄小红的开头时表示，这个礼拜近期的联合执法行动是重大一步。古普塔说，这个是打击毒品合作的具体案例，将推动我们向前迈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号宣布对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首脑实施制裁，该集团涉及将芬太尼及制作芬太尼的原材料贩卖到美国。耶伦宣布的新指南提醒银行要警惕与美国有关的交易。一位国防官员20号对美国之音说，救援物资正在重新通过美国建造的码头经由海路进入加沙。在此之前，这座临时的码头这个礼拜早前重新与海滩连接起来。虽然救援物资又开始进入加沙，但是联合国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说，由于仍然存在的安全关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尚未重新开始在加沙地带向巴勒斯坦人分发救援物资。这座临时码头在5月中旬完工，只运作了几日，就在5月尾被风暴天气所损坏。那次损坏迫使码头运作停顿，直到6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上个礼拜再次将码头和海滩分离开，以防止大浪对码头造成新的损坏。五个大楼说，码头的设计目的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已经使得4100公吨的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除非 TikTok 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美国业务，否则将面临禁令。20号 TikTok 在提交的一份案情陈述书中辩称，可能禁止 TikTok 在美国使用新法律是违宪的，应给予废除。这个表明 TikTok 希望借由法律挑战阻碍美国政府要求出售美国业务的行动。多年来 TikTok 因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面临着广泛的审查。很多专家和儿童权益团体亦都警告， TikTok 可能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除了莫莉法案， TikTok 最近正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查，有两党议员指控违反了儿童隐私法规，以及另一项禁止使用不公平或欺诈性商业行为的法令。中国南方近日暴雨成灾，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持续暴雨，导致多地遭遇洪水侵袭。 新京报21号报道，广西桂林近日发生自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官方声称目前没有发现有人被困，但有接近100,000户停电。澎湃新闻20号报道，截至19号晚上，福建已有702,000人受灾，倒冧和严重损毁房屋4490间，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98亿4000万元，约合13亿5800万美元。广东梅州的灾情比福建更严重，该市辖下的蕉岭县和梅县区等地都发生山洪、山崩。蕉岭县20号通报5死2失踪，梅县区通报4死4失踪。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灾情、掩盖真相，外界认为洪灾损失情况远比官方报道的严重。虽然中共官媒宣称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但有重灾区灾民20号拍片披露，痛批一切只是摆拍，媒体拍完后救灾工作就停摆了。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就在20号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关怀。联合国在2022年8月发表的新疆人权问题报告认为，中共政府在新疆采取的行动可能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现在报告已经发表近两年了，至今并无几多更新。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20号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法新社礼拜四报道，北京一手改名消灭民族认同，一手借热播剧粉饰太平。据人权观察和挪威倡议组织帮助维吾尔6月18号披露，北京政府曾经强制对数百个维吾尔族村落、城镇改名，将原先具有维吾尔政治、宗教意义的名称改为带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名称。同一日，《华尔街日报》关注中共宣传系统正在大力推广更具有田园色彩的新疆形象。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新策略之下的措施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罗斯北韩伙伴关系条约触怒南韩，援助乌克兰或者摆上议程。普京向西方下战书，不约见联合阵线。中国边境成立多间特别授权银行，美国正致力侦察。跟进美国、欧洲、加拿大对电动车加征关税。普京抢驾驶座，在金正恩兜风。中共党媒删报道。四大洲下至遇高温，或者迎接全球最热夏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北韩和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南韩公开表示强烈不满，并且表示将会认真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南韩外交部21号宣布召见俄罗斯大使，当面抗议俄罗斯和北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南韩外交部副部长金鸿钧召见俄罗斯驻南韩大使季诺维也夫的时候表达南韩的立场。他指出俄罗斯对北韩的军事援助损害了南韩的国防安全，亦都必定会对南韩和俄罗斯关系带来负面冲击。他敦促俄罗斯务必三思而后行，作出负责任的决定。同时南韩还宣布重新考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可能改变过去不提供杀伤性武器给乌克兰的立场。而普京就威胁说，如果南韩真的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要令南韩得到痛苦的方式回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签署的战略合作条约之中有一条是，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入侵，另一个国家将会提供帮助，这深深刺激到南韩，因为在南北韩冲突中， 俄罗斯为北韩提供帮助不是一件好事。南韩总统府星期四表示，他们将会重新考虑不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南韩的武器出口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名，但是他们有一项政策，就是不向正在发生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即使美国和乌克兰提出过请求，也都未能说服南韩。没想到普京的平壤行就促使南韩重新考虑这个政策。有分析说，南韩的武器质量和生产能力不是北韩那些炮弹可以比较。如果南韩尽快作出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炮弹、火箭弹、坦克和装甲车等，南韩的武器或者能够为乌克兰注入新的动力。而美日韩三方亦都正密切沟通，商讨适当的对策。德国副总理哈贝克20号抵达首尔，开始亚洲之行的首站访问。他和南韩总理韩德珠会晤之后表示，两国有共同的目标，即是降低对中共的依赖程度，说首尔是紧密价值伙伴。今次普京访问北韩和越南，不停地向西方下战书。普京20号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会晤时，亦都宣布通过加深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有观察人士指，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因为普京今次造访，以后可能拥有核弹。普京声称俄罗斯不排除协助越南开设核能科学和技术中心的可能性。但是普京前脚刚刚走，美国就派出官员到越南摸底，有意淡化俄国的影响力。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21号和22号访问越南，并且同韩内高级官员进行对话，藉此强调美方对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并且传达美国对一个强大、独立自主、具有韧性以及发展前景的越南支持立场。俄罗斯和北韩、越南加深军事关系，令西方高度警惕，北约呼吁民主国家建立联合阵线。除了南韩的坚决表态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到访的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19号共同谴责俄罗斯和北韩扩大军事合作，说这将会导致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恶化，并且同意通过推动安全保障合作。除了针对俄罗斯和北韩，三国同盟中的中共也都难以漏网。日本外务省21号正式声明，以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为理由，对相关个人和团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其中对几间中国企业实施贸易限制。中共外交部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对日本单方面的制裁也都表达了不满和愤怒。另外，加拿大政府也都正准备仿效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保护本国电动车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欧盟国家就针对俄罗斯的第14轮制裁计划达成了一致，中国企业都榜上有名。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中共无可奈何地威胁说，和欧盟贸易摩擦可能会引发贸易战。美国上星期公布最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包括俄国在中国唯一的银行分行，试图切断俄罗斯对外的金融交易渠道。但是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在俄国总统普京上个月的访问中国行程之后，已经确保中俄两国仍然有其他支付渠道。据路透社报道，自从普京访问中国以来，在中国东北边境成立了多间特别授权银行，准许俄罗斯企业在中国银行开设非居民户口 NRA。 这些分行全部都是由中国的小型银行经营，这些银行在西方国家的业务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藉此来减少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利用这种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进行交易，能够暂时避开美国的制裁，亦都反映出中俄需要以更加复杂的步骤，以免被美方察觉。而选址在边境地区，就有助于代表俄国企业的中间人更易往来两国交易。 这种交易渠道在俄罗斯外贸银行 VTP 上海分行受到美国制裁之后变得更加重要。据内部消息指，俄罗斯在6月会增加4间银行的收款渠道，包括吉林银行、长春农商银行、长春发展银行、延边农商银行，这些新增的银行将会共同使用辉春银行的卢布渠道，目前正在进行系统升级。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贸易就更为密切。去年全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加到创纪录以来的240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都未有对这个报道回应。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讲法，美方正在致力侦察这些小型银行，来打击任何有助于俄军入侵乌克兰的金融交易。继美国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欧洲准备7月份开始跟进之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政府亦都正准备仿效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来保护本国电动车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彭博社6月20号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官员的说话，说杜鲁多政府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是预计将会很快就宣布对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问题进行公众咨询。杜鲁多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要求仿效美国拜登政府的做法。拜登政府今年5月宣布对中国入口电动车征收4倍关税，由 25% 提高到 100%。 欧盟上星期表示，计划由7月4号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 38.1% 的反补贴额外关税。杜鲁多6月20号在新闻发布会说，上星期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就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重要对话。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说，中共正在用廉价劳工和污染型能源制造的廉价电动车充斥加拿大。20号他发表声明，呼吁杜鲁多政府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相当于或者超过美国的关税，包括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至少100%的关税。他警告说，除非很快采取行动，否则安大略省和加拿大的就业机会将会面临风险。自从2020年以来，加拿大在整个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吸引了超过460亿美元的投资。安大略省和联邦政府一起宣布投入几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来振兴该省的汽车制造业。加拿大政府正在向本田、福士、斯泰兰蒂斯和福特汽车提供直接的基础设施资金，以及生产方面相关的税收优惠，来说服这些全球汽车制造商选择安大略省作为他们的生产基地。这些投资计划将会直接为安大略省的制造业提供几千个工作岗位，但是目前进展相当缓慢，大量加拿大制造或者组装的电动汽车生产线可能仍然需要几年才能够全面投产。普京19号访问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虽然抵达时间大迟到，导致两日的行程压缩为一日，但是两人之间的热情气氛丝毫未减。普京今次送给金正恩的礼物之一，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豪华房车 Auris Zenit， 两个人还轮流驾驶豪华房车在平壤兜风，展示亲密邦交，成为媒体报道对象，但是就引起中方的忌讳。中共党媒体发表有关文章之后又自行删除。据报两人开的车是普京赠送给金正恩的俄罗斯高级国产豪华房车 Auris， 车牌号码是7271953，可能是取材自韩战停战协定签署日1953年7月27号。据韩联社报道，两人在街上兜风之后，落车到玫瑰庭园散步，再由金正恩开车载住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普京回到迎宾馆。19号当日， 中共党媒体中新网和上海官方网、彭博新闻等多间大陆媒体都报道了普京开车载金正恩兜风的新闻，但是截至20号，上述两间党媒体都删除了有关报道。一些大陆门户网站转载的中新网报道亦都变成了404找不到网页的页面。大陆观察者网亦都将先前的普京开车载金正恩兜风报道换成普京和金正恩轮流开车。6月19号，普京和金正恩在平壤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普京和金正恩两人今次会晤曾经被外界讲小为一个是弹尽，一个是粮绝。外界分析，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普京走访北韩可能是寻求武器支持。不过普京这次访问平壤19号凌晨3点才抵达机场，金正恩半夜到机场接机，这件事一度引起舆论猜测，被解读为是对北韩的轻视。据北韩党媒体早前报道，普京原定是在18号抵达。6月20号，北半球迎接了夏季第一日，致命的热浪横跨四大洲，并且提前警告今年夏天可能会再次迎接创纪录的高温，成为全球最热酷暑。最近几日的气温已经创纪录，估计亚洲和欧洲已经有几百甚至几千人死亡，包括北美、南亚和东亚以及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多个地区目前正经历极端气温。在北美，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亦都在热盖现象笼罩底下，星期四有超过86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状态。加拿大四个省份，纽宾士域省、新斯科舍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亦都发出了高温警告。星期四气象部门还对包括凤凰城在内的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发出了高温警告，预计气温将会达到摄氏45.5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又经历了一个星期的高温酷热，由葡萄牙到希腊以及非洲北海岸的阿尔及利亚都发生森林大火。希腊报告说，该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早的热浪，期间已经有多名游客死亡。在中东，沙地阿拉伯接近200万穆斯林朝圣者这个星期将会在麦加大清真寺结束朝圣，但是据报道几百人在途中死于超过摄氏51度的高温。埃及医疗和安全消息人士星期四向路透社表示，至少有530名埃及人在参加朝圣的时候死亡，高于星期三报告的307人，另外有40人失踪。到目前为止，报告指在麦加朝圣期间死亡的总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在印度，这个月较早时候，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在3日内就有50人死亡。新德里已经连续38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摄氏40度。印度卫生部一名官员表示，3月1号至6月18号期间，印度西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热浪日数是往年的2倍，有40000多宗疑似中暑病例，至少有110人确认死亡。在中国，北方大地继续高温，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局部地区突破摄氏40度，而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是这一轮高温中心，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剧了旱情发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习近平离京3日唔放心，身边亲信失踪，有人传同彭丽媛有关。三中全会之前，爆习近平嘅野心同不安。 中共鼓动公民捐献器官，专家警告小心。中共要企业保税，警税作战吓跑民企老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22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来设计的。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四次三高代谢保。最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都有问题。但是经过两个几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陈先生说，他补充说，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亦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定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中共官方媒体20号报道，党魁习近平去青海考察，外界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没有随行。分析人士提出三大可能，还有人说这个跟彭丽媛有关。过去一年来，习近平去外地考察都是由蔡奇加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三个人陪同。例如五月底考察山东，再之前考察重庆，都有蔡、李、何、铁三角。但本月18号至19号，习近平去青海，身边只有李干杰和何立峰，蔡奇离奇消失。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蔡奇不去青海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蔡奇病了，但习近平出访是头等大事，蔡奇就算是病了都要顶硬上，而且还不敢告诉习近平，免得被替换下来，因为习近平不会被一个病人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江心哲说，第二个可能性比较高，那就是蔡奇突然失宠。虽然蔡奇和习近平有几十年的交情，但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如果习近平对蔡奇产生怀疑，那马上就会对蔡奇采取措施。不过蔡奇毕竟是正国级的高官，还不至于一下就被免职。习近平可能会先将蔡奇打入冷宫试一试，如果蔡奇表现还可以，习近平可能会从轻处分，如果蔡奇有怨言和不满，那就可能会被从重处罚。江心哲最后在没有引述消息来源的情况下透露，说听到一种传言，习近平在提拔重用彭丽媛的时候，蔡奇提出了反对意见。明镜主持人岳窝提出了另一个可能，就是蔡奇之所以没有去青海，是因为习近平要他在北京留守，因为习近平不单止去青海，还会在17号先去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亦就是从17号至19号一连三日不在北京，目前是敏感时刻，6月底会有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下个月又是三中全会，习近平对政治局势不放心，需要有人在北京看住。习近平在延安的讲话亦都显示他不放心，他在会上多次提到政治忠诚。官媒还说，这场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召开的，习近平越怕什么就越强调什么，他认为军队不够忠诚，才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敲打军队，警告军队的高阶官员。中共三中全会7月召开，中纪委、中共官媒和习近平本人频频发出信号，不可妄议中央，军队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会议放在延安去开，令人毛骨悚然。延安整风运动制造了几多冤假错案，这个是大整肃、大清洗的信号。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19号的报道，中共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会议17至19号在延安召开，中共党魁、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的领导，贯彻落实政治建军方略，弘扬延安精神，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这次在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治会议，被习近平视为寻根溯源之旅。时评人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习近平不断地强调要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中共党内有很多军中大佬想在三中全会上对习近平施压，这个习近平看来都是不能够允许的。他说习近平在延安寻根溯源，弘扬延安精神，这个背后当然想起来就非常毛骨悚然了，因为延安精神就是大整顿、大清洗。看这个苗头，习近平对军队要进行大清洗，他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他要学习毛泽东嘛。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延安整风上面是巩固了他对中共红军的领导权，而现在习近平要进一步控制他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他要独大的地位，他是想在道德上寻找一种制高点。延安是他所谓的革命圣地，他去寻根溯源，就这一点谁个都不能够动摇他，他就具有这种合法性。这个是在释放信号，说明三中全会上有这些人士布局，党的大清洗如果会发生的话就不奇怪了。资深时评人蓝述表示，习近平现在用斯大林的方式在这里统治中共，就是对中共内部的不同意见进行整肃。整肃的结果就是极早地将不同的意见声音消灭在摇篮之中。习近平他要防患于未然，他将所有的这些警告发出去。另外，这次延安的开会，将军方的高层拉到延安，对军方进行训话，要军方的高层提前站队，万一如果三中全会上面有人公开要对习近平提出意见的话，这样军方要站队，习近平要掌握军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习近平做的这些事情基本上也就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12号中纪委透过官媒警告全党，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的言论。中共中办13号印发规划纲要，强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16号央视发表文章说，习近平告诫党员干部千万不要碰这条高压线。接着17号中共中纪委又发表文章，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些举动是习近平不自信的表现。他说习近平现在是没有自信的，最主要是经济上的一塌糊涂，社会各个阶层的怨气，包括官僚，这段时间又贪不到，有些不是他的派系的也都被排挤，他知道大家非常有怨气，现在无论是中纪委捉的人，还是说提议不要捉碰红线，最主要来讲是你们要绝对服从于我，包括他去延安开这个会，最主要的目的亦都是要军队绝对听从他的话，其实这个是他心虚的一个表现。在搞宣传战的同时，中共中纪委亦都出动打虎为三中全会祭旗。之前有前中共内蒙古人大副主任王波和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落马，甚至可能会牵连胡春华。中共中纪委还在17号通报，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王一新被伤害。顾春秋认为习近平打贪一直不停，就是要清除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那些势力，包括那些党羽，来确立他的权威。他说因为中共本身就是腐败起家，个个都腐败，捉边个都不会错，屡试不爽，他要确立他自己对中共的军队、对前代子、对刀把子等等，这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只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就是党，党就是他。 近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中共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4个部门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公民签署自愿捐献器官的同意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律师陶志告诉大纪元听，建议中国民众在签署同意捐赠器官文件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陶志说，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上面有一篇非常吸引人的文章，是有关中国器官移植的医学文献。文章记录了71份中文科学出版物中的案例，显示在病人被宣布脑死之前就被摘取了器官，这个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的规则，亦就是中国外科医生和其他医疗工作者长期扮演了中共政权的刽子手。陶志说，我认为在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签署器官捐赠都要仔细考虑。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1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他说，你签署的话，那可能他进一步肯定要检查血型，检查你的身体状况，相当于你这些信息就给他了，他就可以按需杀人了，方便了犯罪，签了这个就更危险。杨桂远进一步解释，进入他那个数据库，中共就这么邪恶，匹配之后他就可以杀你，造成什么交通事故或者什么意外，好像是危言耸听，其实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多人莫名其妙失踪，器官不见了，以前你不签这样东西，中共器官的来源他讲不清楚，现在你签了，中共就光明正大地犯罪。2016年6月22号，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 David Kilger 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 David Matus 发表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他们表示，在过去的15年中，在中国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广受欢迎。1999年7月20号，中共下令对其发动灭绝性的迫害。25年来，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找捕后失踪，家人再都没有他们的消息。旅美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告诉大纪元听，共产党就是要将中国人当成人抗，当成韭菜，只要他需要剥夺你的时候，不理是剥夺你的财产定是你的生命、你的器官。中国很多人出去打工失踪了的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解释一个大活人在中国失踪了、不见了，而且不是一例两例，非法器官移植不是一个医生两个诊所就可以做的，是必须要有国家系统的配合。陈光诚建议，凡是中共要你做的你就不要做。中共税务部门近日要对企业追缴30年未交的税款，多家上市公司纷纷收到通知书，金额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引发企业恐慌，有企业接到补税通知之后宣布停业。上个礼拜，广东已经有7间大型企业倒闭，其中有30年的老厂，亦都有民企老板走佬。同时，中共公安介入追税，多地成立的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为对付那些不肯补交税款的企业成立的，显示中共国安和税务部门要进行联合执法。早在2021年5月18号，江西省宜春市就有了第一个示范基地，跟住广东广州、贵阳亦都成立了，之后深圳、江苏、浙江、山西等多省地纷纷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近期惠惠食品被中共倒查到上世纪90年代，要求补缴税款逾8500万元。广东佛山的新世界酒店被倒查25年税款，补税90余万元。惠州泰基集团被倒查20年， 追缴税款5304万余元，博汇股份被责令补缴5亿元税款，他们即刻发布了停产公告。很多民企老板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纷纷想办法躲避、关门、走佬，宣布破产。山西太原律师张志本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税收成为地方政府唯一的收入。只是靠追缴税款，只能够令更多的民企结束业务或者倒闭，令更多的人失业，这个是恶性循环。过去两个礼拜，深圳和东莞已经有7间大型企业倒闭，有深圳建泰橡胶厂、深圳鹏影塑料厂、深圳伟群精密设备等。还有一些小公司爆料，最近亦都接到税务电话，要求补交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营业额的3%进行缴费，亦都有被要求补交6%的增值税。公司感觉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间，表示要躺平。更有一间小公司老板爆料说，自己周末被税务局约谈，对方的意思很明确，说没有其他问题，就是要补税完成他们的税收任务。这位老板表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征收这些，只是完成任务，自己都被吓亲，补不到就只好做关门准备。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说帮越南发展核能，乌海用美武器打击俄全境。中资农田威胁19个美军事基地，前军官发警告。中共边境银行维持俄贸易，专家分析美对策。澳25团体呼吁政府通过动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多领馆关闭之后，美驻北京大使馆调整辖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普京刚刚同北韩签订防御条约之后，20日，普京访问越南，并且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宣布通过了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随后，美国呼吁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乌军可以用美国武器反击俄罗斯的时候，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声明中提到，俄罗斯和越南不同第三方结盟或者是达成协议，不采取有损于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根本利益的行动等。 X 账号新闻调查指出，普京声称俄罗斯不排除协助越南开设核能科学与技术中心的可能性。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愿意在整体上帮助越南打造国家核能产业。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期望任何国家在与俄罗斯政府对话的时候，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领导人的时候，都会明确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美国国务院新闻稿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将在6月21日到22日前往越南河内，他将会会见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强调美国对实施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越南合作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承诺。米勒表示，这个访问计划早在普京访问河内之前就已经定下。对于这一点，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因为越南和美国、中国、俄罗斯都属于保持最高级别关系的国家，而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正在合作发展能力，并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美国今次主要的目的是与越南扩大和改善这种伙伴关系。但是如果美国要越南明确表示对乌克兰，越南不能够回避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同一日，美国国防部说， 俄军正越过边境向乌军开火，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反击，不仅是限于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附近俄领土上的敌军。最终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ex Chan 发推分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话讲，供应给乌克兰的 F-16 战机即将抵达，预计将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只要俄罗斯军队试图夺取更多乌克兰领土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被 F-16 和其他武器打击的目标。如果俄罗斯飞机在俄罗斯领空准备和乌克兰领空的目标交战，乌克兰可以用美国武器将它打低。 Alex 认为这个就意味着美方已经授权 F-16 战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俄军飞机，所以 F-16 参战之后不单止在乌克兰境内，还可以飞越边境线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上个月拜登授权基辅使用美国武器仅适用于哈尔科夫附近。苏利文话俾美国媒体 PBS 知，话呢个同地理无关，呢个系常识问题。如果俄罗斯正喺或即将从佢嘅领土向乌克兰发起攻击，咁允许乌克兰反击，从边界嘅另一边进攻嘅部队，先至系明智之举。如果俄罗斯飞机即将向乌克兰领空开火，乌克兰仲可以使用防空系统向在俄领空飞行的俄罗斯飞机开火。2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群袭击，大约100架无人机发射并击中3处炼油厂、一个军用机场和一处防空中心。当日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投票支援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谈判将在下个礼拜开始。而普京访问完北韩和越南，回到克里姆林宫之后，宣布大幅增加俄罗斯军队的武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有人总结说，普京和金正恩签署协议的第二日，世界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一、美国将核轰炸机移近到了关岛。南韩宣布可能会支持乌克兰武器。罗马尼亚宣布将送给乌克兰一个爱国者系统。美国宣布乌克兰优先，所有而家订单上的爱国者和防空导弹先给乌克兰，直到满足乌克兰的需要。五、白宫宣布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准备袭击乌克兰的俄军。六、美国参议员提出决议，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七、法国国防公司宣布在乌克兰开设分公司，生产通讯设备、电子站和防空设备，与乌克兰一起研发攻击无人机。综合美国媒体消息，中共政府不断对美国基地渗透影响，造成国安问题。纽约邮报发布调查指出，全美包括夏威夷、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9个军事基地附近都有中国实体购买的土地，造成间谍隐患。据悉，这些基地包括北卡罗来纳州菲耶特维尔自由堡、德州基林卡瓦佐斯堡、加州圣地亚哥彭德尔顿陆战队基地和佛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退役美国空军准将、美中关系领域的资深参与人斯伯丁三世评论指出，这些地点被中方实体购买，可以用来建造情报收集站，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参与当地的地方政治活动。令人震惊的是，目前没有明文法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的人员可以拿着农业作为借口，在土地上设置侦察瞄准器、追踪器、雷达和红外线等，或者以当地为无人机发射基地监视美国军事区。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说，中国公民试图非法闯入美国军事设施的活动已经有超过100次。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今年4月警告间谍风险，特登谈论关于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前黑水公司私人军事顾问莱雷特指出，中共可能会利用农田了解美国的军事能力、行动和技术，甚至可能搞清楚部队在占领台湾等事件发生之后怎样调动美军基地，部队怎样做出反应。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